我们身上会一直长成了只有胡子跟头发，其他的都是长短短的就没了。对对对，
好，你在笑什么？
还是你
有些人想要一直长长？
心中有什么大胆的想法？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润奶的润，我是润滑一男孩。在每一集节目中，我都会邀请特别来宾来到我的房间，一起讨论性、身体或亲密关系等议题。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欢迎回到润南的润，我是润南。那随着越长越大，有些东西好像会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变不见啊。我不是说充血之后的硬度，我是说另外一个对很多人来说一样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毛发。那之前呢，有看过一篇报道，他是说就是台湾男性大概有四成的人会有掉发的困扰，然后有两成的有这个秃头的状况。有些人会认为说掉发、秃发它可能是生命的一种样貌，然后我们要拥抱它，就是秃就秃吧，这样。这个说法呢，一方面就是听起来有点像是站着说话腰不疼这样子，又不是你在掉，这样你当然不会在意啊。那二方面呢，这个掉头发我后来知道说它可能也是社会性的，可能是因为工作的整个形态的改变，你的压力或者是一些环境荷尔蒙啊，或者是污染，都可能让你有这个毛发的困扰。那除了头顶上的毛发呢，今天也会聊很多人都很有兴趣的胡子和鬓角。听说现在很多 gay 也都会，好，不一定是 gay 啦，现在很多人都会植那个鬓角，除了植毛以外会植鬓角。那到底掉发和秃头的成因是什么？那有哪些方法可以改变？植发、植鬓角是怎么进行的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专家和来宾。第一位是拥有很多经验的生发诊所的黄医师。黄医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 DCDC 生发诊所黄怡婷医师。
耶、yeah, 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用自己亲身经历呢对抗这个掉发的虎咪。
Hello, 大家好，有很多掉发经验的专家就是我就是我本人。
对，其实就是后来发现说，其实很多人真的会有这个掉发的问题，然后这个毛发的议题一直在男同志社群，可能不只是男同志社群、啊、可是男同志社群可能有一些更专门的问题这样子、嗯、就是大家其实蛮在意毛发这件事情，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这件事。那一开始我蛮好奇的，就是刚刚在我们开录之前有聊了一下，黄医师其实过去不管在就是各种人生成就上面都蛮巅峰的。就是怎么会走到就是帮大家种头发？
所以我说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好好的医生不当，怎么会来当植发的医生？
是是没有那个什么植发科，就是在医生的专业训练里面有植发这一科吗？
他其实没有一个植发的专科，那现在也还没有。那所以说呢，在就算是在医学中心的每一个专科训练，植发、生发这一个技术，它其实首先是归类在皮肤科里面、哦、那有一些是整形外科，但是其实在中大型医院里面呢，他们里面做植发的手术并不盛行、嗯、那最主要做的现阶段都还是就是外面的生发诊所或生发中心。那像我们朱冠洲院长，他其实是大约在10年前的时候，他是去韩国跟美国去学的、嗯、因为那个时候呢，在国外做的比我们更加的先进，技术也更加的纯熟，这样。那回国之后，他就有跟当时的一些同辈啊一起就是讨论研究，那他自己也一直在精益求精哦、所以说其实外面做的 case 量跟专业度都会更加来的、嗯、哦更纯熟一点，这样。
那你本人是为什么、嗯
哦，要走到，对
对对对、哦、
我本身本来是急诊医学科的医师、哦、那就是每一科我们都会去训练，那当然也包含皮肤专科或是一般的外伤科这一项。我们那时候在皮肤科训练其实跟其他的住院医师一样，就是都是训练一些常见的皮肤疾病。那后来呢，一直越做越忙之后，虽然说这份工作非常有成就感，那压力也非常的大、嗯、那我自己就出现了压力性落发、嗯、我本来以前小时候是头发很多的，就是
你头发超多，
对，就是多到要每次都要打薄打薄再打薄，结果那一阵就是觉得、欸、掉了满地的头发，然后头发也开始变薄，我就开始研究生发这一块、嗯、那当时就是我家人也就是跟我老公要一起北漂嘛，那就刚好重新找工作，就是在想说要去哪边，我干脆自己来学好了，因为我自己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嗯、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钻研 生法执法相关的问题，所以后来就跟朱冠州院长学习，就知道说哇，原来这一门这么的艰深跟深入，就是不是很像医美说哦，我学的一个很低的门槛我就可以去 part time， 不是 就觉得门槛很高，
刚是有个可能会被延上的
他在可是我必须要说他就是黄医师，就是其实他是我国中同学嘛，我发现他成长的历程也，他好像是要什么东西他就自己会去学，例如说要植发就自己学那个头发这一科，
就干脆就学了，不要求别人，
对，要挂春联就自己去学毛笔字，有没有，所以后来就全国毛笔就是什么书法冠军，
哎，我高中有拿过全国第二。
哦，真的吗？
我是写小
段的，你就是被他比那个，
有可能，
对，
能
他第一就是他
同一届这样子，
对，而且他也是什么小提琴二胡，反正艺术类。跟美感有关的都是他，所以你知道就是当我自己有掉发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要找谁，因为基本上就是市面上的广告很多，而且当你在 Google 搜寻搜生发诊所的时候，你的social media 各种平台就会一直被攻击嘛，就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广告。
我最近就是在做功课，然后只要打了一个生发，然后我所有的各种版面都被就是各种诊所给占满，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有看到广告，然后我就先去了一家就是我看到有朋友去的诊所，医生就直接说你可以考虑直接植发，但你也可以选择吃药看看，然后他就大概会讲了一些医学上的知识什么的，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哎呦，我国中同学居然也开始钻研生发这个技术，然后我就立刻去问他，因为我想说如果哪天我要植发的话，我一定是要找一个有美感的人，就好像大家去找发型设计师也会想要找一个有美感的设计师，
对，
对吧，我大概是觉得这样。
那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自己有掉发的问题？
其实我从小就被恐吓说你长大一定会掉发。
为什么？是因为有家长辈，
因为我爸跟我妈都是头发少的，然后我那时候大概觉得没什么，一直到青春期之后，可能十八十九岁上大学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说我头发是不是真的比较少，然后就很紧张的问，例如说剪头发的时候就会问设计师说怎么办，我的头发很少什么的，然后设计师就会说啊，这个就是你三十几岁的时候再说了什么的，然后就慢慢的就是掉发也是蛮多的，然后就掉到现在，然后有一天就是在电梯里面，大家都知道电梯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拍照的场所嘛，因为你会有很多面镜子围着你，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说天哪，我的天灵盖怎么这么光，
你就稀疏看得到头皮这样子。
对，然后我当时想说哎，我个人虽然是一个知识性的 KOL， 但是也是要顾一下那个
脸面，
对啊，所以就开始找这方面资讯，而且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你它就是一点一点的让你觉得说洗完头之后会有掉发会有头发，然后想说应该
很正常啊，
对，应该大家都会掉吧，就自己这样子安慰自己可是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发现头皮光的时候，那一刻你谁都骗不了，你就是自己也骗不了自己了，
可能也会很慌张吧，就会吓到，
就会吓到，
怎么突然就没了这样子。对，可是好像听说就没了之后就来不及了，
是吗？
对，就是通常你自己啦察觉到哎，真的看到头皮的时候啊，都已经掉超过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发量了，因为一开始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看到头皮你都不会紧张，尤其是像其实我觉得 gay 圈的朋友会比较比钢铁直男更敏感一点，他们可能掉一点点就发现就赶快来治疗了，那像有一些直男他可能非得要掉到地中海 M 字凸掉超大，然后
已经变合同了，
对，然后或是已经要拍婚纱了要重要场合然后再来治疗这样，那通常都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跟金钱这样子。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像胡蜜的状况，他是可能是家里就已经有这种基因或者是可以预测说未来可能我的毛发量会比较少，那除了这种基因型的以外，我们掉发的可能性因素和分类大概有哪些？
主要啊，最高几率不论男生或是女生都是雄性秃的状况，那在雄性秃里面有八成主要是基因遗传，它是一种多基因遗传，跟我们的身高啊皮肤这一些一样，就是你会从爸爸妈妈那边拿到不一定多少的基因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不见得落发会就是落发情况会一样，那再来一两成呢也会影响到雄性秃哦，比如说后天的荷尔蒙失调或像女生有多囊性卵巢也是会引发雄性秃的状况， 那除了雄性秃之外，我觉得第二常见的是休止期落发。那什么叫休止期落发？我们的头发其实跟花草树木一样，会有一个春夏秋冬的变化哦，就是它会有生长期，生长期之后脱落期，脱落期完之后它可能会先冬眠。那当你有一些生理心理的一些压力影响啊，比如说压力大，熬夜啊，或是说饮食不正常，或是你现在甚至是生病了之类等等的，或是你血液循环不好，缺乏运动，那就有可能会让你头发在冬眠期，也就是休止期延长，生长期缩短。
这好像家里的猫吼也会换毛啊，
对
对掉毛什么的，
对，那它如果不健康，是不是它的毛发毛色啊这些是不是就会比较差？嗯，对。
哎，那是不是我初见的印象是这个掉发是掉了它那个毛囊，它就长不出新的头发了吗？
正常来说它还会长得出来，它就像种子还在里面冬眠这样子，所以到明年春天啊，就比如说它进入下一个生长期，它还是会长出来。但是如果你是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也就是第三类的瘢痕性落发，通常是头皮环境不好慢性发炎造成的，就很像你一个土壤比如说已经酸化了啊，或是说很贫瘠之类的，那它是不是也很难长头发？或是这个土地一直遭受攻击啊，像发炎的话最常见的是
珍妮佛罗佩兹
什么鬼
呢？突然间来了一个
对攻击我的村庄，
对
不起，
就是有难攻击的村庄。
而且你讲的那个音调很像哎、欸，我知道，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就是很容易被那个数位广告打到。
那一阵子我就是这样介绍雄性秃、
哦，
对，就是说因为在不小心跳回雄性秃，雄性秃就是有一个二
珍妮佛罗贝兹的村庄被攻击，
就是被二氢睾固酮 DHT 这个攻击、嗯，然后就我那时候讲说哦，就是有人在攻击村庄，然后大家就会。就懂意思，就知道原来是被攻击。对对，那再来第三个土壤遭受攻击，我们刚刚说头皮嘛，最常见就是脂漏性皮肤炎，那像有一些是异位性皮肤炎或是干癣等等的，那也容易造成头发不会长、嗯、那第四类的话呢就有可能是圆秃，就是俗称的鬼剃头啦，那这个通常是免疫失调，大多数是暂时性的，
不是有鬼，
对，不是有鬼。
OK，
对对对，
因为会叫鬼剃头，是因为它会突然就发生了，这样吗？
对，就是蛮突然的。然后，因为它就会这样一块一块的，就是非常的怎么讲 ，well defined 的，就是它那个边缘是很明确、嗯，就很像有人故意去削掉你那一块头发的感觉。
就是、遇到二老板，就像遇到鬼一样，就会被鬼剃头，对对，因为压力很大。
OK，
对，它就会一个一个圈圈、哦。
因为职场上大概蛮多人都是这样，例如说工作突然间压力一来就鬼剃头。
对, 对, 对，
这种是需要去植发治疗的吗？
就是其实这种状况不适合植发，因为表示说你这个地方的你自己的淋巴球会攻击你的毛囊，
那你再去植发也没有用。
对, 对对对对、嗯，是属于对大多数是免疫失调啦，那它。前半年你可以透过观察或是说解除你的压力或是这个影响你的身心不健康的来源、嗯、通常半年内可以恢复、嗯、可是有一些人他就是进入到免疫失调的疾病了 或是自体免疫疾病，那有时候就会一去不复返，甚至最严重会到宇宙秃哦。
宇宙秃
是怎么个秃法？就是全秃，就是你甚至连你的眉毛啊、睫毛、鼻毛全部掉光。
这是要遇到什么样的压力？国家级的压力哦。
对，但有时候这种反而不一定是压力哦，嗯、其实对，反而是他身体真的出了状况、嗯。这种案例也是有遇过，真的全身上下没有半根毛发，但是大致上身体是健康的。
那我们有这四种秃头的可能性，可能还有其他种。我想问的是说。有没有可以感受到什么警讯，就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要意识到说自己可能在面临这种秃头或者是掉发的状况，
要超前部署。
对，首先就是先透过观察，那当你的头发你不觉得变少的时候，像我最一开始就是发现地上，因为我大概是每一个礼拜扫一次地、嗯、对，那怎么了？大家不常扫地吧？这个表情是，
本来想说、哦、都是扫地机器人、啊，
所以这个要请人来扫。
哎、欸，我觉得机器人应该跟生发界做一个合作、啊，就是有一个亮红灯，就
说您的毛发掉落过多，
有点多。你的猫最近有点在掉毛，
欸、
对，对我刚才就觉得，哎、欸，为什么最近扫地头发超多的？然后还有你浴室的漏水孔越来越多。
嗯，就是那个。 漏水孔有时候会阻塞，是因为很多毛发、嗯。
那像我每次洗完头，我就是会把它捞起来丢掉嘛，不然会塞住。嗯、就哎、欸，为什么越来越大撮了？那有一些，那男生通常是洗头发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欸，我手上掺着泡沫的头发变多，很多男生都是这样
想。没错，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洗完头，我都会看一下手上的泡沫，然后稍微把它就是抚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太多头发、嗯。但是最近都还好，因为我在吃药，所以就觉得哦，阿弥陀佛。
对，因为像男生头发短，到漏水孔它就流下去了，它不会积在上面。
无法观察。
哎、欸，我觉得这一题润男真的很没有共感，因为他头发超多的。
真的。
对啊，我刚刚就是
炸出来了，
就是想说听你们讲，然后想说、嗯、哦，原来会这样啊，原来这样看的、啊。
哎、欸，可是这种头发多的，难道他就可以这么的 like relax？ 就是他真的不用担心吗？
就是还是要观察、啊、
时间到了就知道了，对不对？
目测还年轻，所以说之后
可是有可能是压力什么的啊，对不对？就是会鬼剃头、
哦、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压力，
压力很大哇。
对，然后有一些是枕头啦，男生有时候枕头上、嗯、啊哇，为什么睡醒掉了那么多这样子？那再来呢，有一就如果更严重的话啦，你就会觉得头发开始变薄，就像我自己发觉的，觉得变薄了，然后再来是你的理发师觉得哎，好像不用打包，或是你的理发师已经在提醒你了哦，嗯、说哎，你头发好像变少了。
当理发师提醒你的时候，表示那很严重了，嗯、因为理发师
看到头皮，
理发师通常都
不太会讲，
对，都是你知道就好。可是如果他真的已经受不了，告诉你，就表示你真的就是他可能 realize 到说他快要失去你这个客人，嗯、因为你秃头之后，
对，你没有头发就不会再去剪头发。
哎、嗯，这是利益共生的一个职业，
没错，
诊所还有美发师，
真的，
哎，应该要异业合作才对，
对对对，
都要去理发师这样放那个牌子这样。
对对，那像有一些是朋友会提醒啊、嗯，对，就像之前你朋友提醒你，那我前几天遇过更有趣的，他来生发诊所，你知道他说。说什么吗？他说、哦、我最近走在路上都会有人提醒我说我头发变少了，我觉得很烦。我说怎么会有人会有路人这么鸡婆，如果路人这样讲，
是他是周杰伦吗？
对啊，如果路人这样跟我讲，我会觉得很突兀、欸、
对，
他就说哦，都是就是一些妈妈阿姨啦，就是比较年 哦，这 有可能啦，因为妈妈跟阿姨都比较热心一点、嗯、就比如说哎，你衣服穿反了，或是哎，你裤子露出，对，妈妈是不是说对，哎，笑脸哎，你可以安怎、嗯、就很热心这样，然后他就来这样、嗯、就真的已经很少了。
哇，那其实像刚刚有提到很多不同的成因嘛，然后有很多它也可能是可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嘛，有可能。
对，
那这些原因啊，因为像我们在市场上面，刚刚胡面也说，就是我们只要打一个关键字，就有好多好多产品告诉你说哦，用这个用这个用这个就好了，
什么洗发精什么啊，防掉发的洗发精或者是什么生发水
什么落什么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有用吗？
这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养发液、洗发精，或是头皮精华、生发水，或是生发帽等等的，这一些是属于基础保养。
还有生发梳。
对，那我觉得这一些基本上、嗯、因为我们秃发有分成非常多种不同严重程度，那这一些保养型的呢，我觉得是给第一期或是刚开始初期落发会比较有效益。一旦你已经暴露出头皮了，或你已经整块光了，这个地方是很难靠这种就是保养型治疗去恢复你的头发的、嗯、对，那比较严重的会建议进入主要治疗，就比如说口服药、植发、嗯、或是有一些头皮注射啊、育发雷射等等的。那越严重的当然你越要更积极，因为像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植发、吃口服药好像很可怕，所以那我先试试看一些非侵入性的好了、嗯、那常常因为这样耽误了很多的光阴。像有一些、嗯嗯、像有一些网友就会在我的粉专私讯我，那会跟我说哦，他已经做过什么样的治疗，花了多少钱，哇，有的时候已经第六期第七期了，那他还在做一些保养型的治疗，那也说花了四五十万等等的，就觉得如果不同严重程度啊，你做了不对等的治疗，反而是去浪费时间跟金钱。
所以第一步应该是要先了解自己是为什么会秃，然后以及头皮的状况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
对，
第几期这样。
但我觉得他讲的太客气了，就是在听这一段节目的各位同志朋友们，当你在思考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去买生发梳，或是我是不是应该改用抗掉发的洗发精的时候，没有没有，你应该先去看医生的，因为表示你自己心里有感觉了、嗯、通常这就已经不是第一期了。
对，
第一期应该只有专业人士比较能看得出是不是第一期。
对，那像刚刚说的这些保养型，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润男现在的状态用的，
茂密的乌黑的头发。
对，因为当你有感觉，像哎，你知道吗？其实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用洛健的洗发精了。
你算是很走在很前面的、欸、
对，因为我就很警醒，因为我就知道说我的基因的是安内啊，所以我就会我就已经开始用了。所以当刚刚在听黄医师讲说什么在平常这种基础保养什么的没有，如果你现在觉得你好像需要基础保养，就表示 no no、嗯、
你可能
要先看一下医生，因为其实找医生先看一眼咨询也只要花几百块、嗯、那你先花好这几百块，然后他会帮你拍照做记录，然后直接告诉你你是第几期，你再去对症下药，都比你说什么去，你知道吗？去买那个什么 Aveda 的生发素，那 一个生发素就要一两千块、嗯、生发麦是一两千块、嗯、如果你都愿意花这个钱，你为什么不先去生发诊所就近？我觉得不一定要找黄医师或什么的，我们今天请他来不是要业配或什么，就是只是分享这个讯息、嗯、但我觉得说找你就近怎么你信任的医师啊什么的去看一眼，然后看看说你这个是第几期啊或什么的，再去做其他的，对，不然就会延误治疗，就很像癌症一样，都、嗯就是发现的时候末期了，就神性也救不了你，对不对？
对。那我不会演的说呢，在生发治疗就是自然生发疗程，也就是非手术的疗程里面，所有你只要市面上看到、嗯、其实最有效的是还是口服药、嗯、那口服药其实也是这里面当中呢费用最低的，也就是说它其实你愿意吃药的话 CP 值还蛮高的啦、嗯、
那这个口服药它是只有一种吗？因为大家好像讲到口服药就是有做过功课的人好像都知道在讲什么。
对，然后而且我跟你讲，很多人听到有口服药之后他不会立刻去吃，因为我本人也是这样，就是会觉得说第一个我会担心的有副作用的问题、嗯、第二个我会觉得说啊，好像都是买一颗药来然后要切一半，什么切药好麻烦哦，然后再来就是一吃是不是就是一辈子，嗯，或者是要每天都吃，这样子会不会伤身体？大概是我觉得有这三个疑问欸。
对，这个也是法友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嗯、那、
啊、法友，
对对对，
你是法师，
对对对，
还有法友的
师、okay、对，那主要生发的药物其实有非常多种，那主要使用的四到五种，常见的有三种哦、那像虎咪有吃的，现在是吃
两种。你要把我的配方跟大家讲是不是？
哎、欸，对啊，对。
哦，它也是混着的、哦，因为是不同的原
因。没有，
因
为我个人要求的就是我都要吃药了，我就要有效。嗯、所以我就跟黄医师讲说，你千万不要省。什么吃四分之一就好，没有，我要吃二分之一之类的。
对，像虎咪的态度是很积极的、嗯、那像有一些是想先试试水温的这样、嗯、那通常第一线用药它是叫做这个 finasteride 成分，就像常见的柔佩波斯卡这类的药，那它其实就是对症下药，它让攻击你村庄的这个 DHT、嗯、有没有二型睾固酮，它的浓度可以下降五六成左右，它不是完全阻断哦，它是抑制这个五阿法还原酶，让你 DHT 的浓度下降。那像虎咪吃的这一种，它就更强一些，可以让 DHT 下降七八成左右。
一种
对，就是 Dutasteride 这个药物。对，那第一线用药，大家都会担心会不会？
等一下，我打断你，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要一开始？因为我没有吃过柔佩跟波斯卡，
哦，
我就直接进去那个什么是 Dutasteride 什么什么
最有效？
你知道为什么吗？嗯、
为什么？
因为我一听到说，哎，攻击我村庄的如果有十万大军，吃第一种只能先消灭五万，还有另外五万再攻击。拜托，我的头发都只剩几根了，还可以这样子，所以我就直接说不行，我要最有效的那个。
真的，其实这个也是最近就是蛮主流的一种疗法，就是很多皮肤科名医其实也都直上 Dutasteride， 就是试尿酮，不管第几期。
因为你明知道它有效啊，你为什么要去用一个没那么有效的嘞？嗯，
对啊。那主要是有一些还是
胡明好激动
我真的很激动我真的想要请各位同志朋友们，如果你有掉发困扰的，拜托你现在立刻给我吃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那是不是会有什么性功能就是会变得性欲降低啊，或是硬不起来的困扰。
对，因为刚刚聊到这个问题，就是好像你把你的睾固酮消灭了很多
啊，不是消灭睾固酮，是睾固酮的代谢产物。
但是我个人的分享，因为我也不是医学专业，等一下请黄医师来说到底会不会，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没火性欲一点都没有降低
那可能是你性欲蛮高的
然后还是很硬 OK 这不是我感觉，是他就是真的没有消下去。然后在我的意思是说呢，有的时候你听到这种说有什么副作用什么，没有，通常都是那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他真的就是性功能不行怪给他的掉发。 还有怪个药物而已。
对，其实性功能会牵扯到很多的层面。那首先呢，第一个是荷尔蒙之外呢，跟你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你的肌肉的力量、你的骨盆底肌的一些核心肌群，甚至会跟你的心理因素有关系，或是跟一些微量元素啊，像是锌啊之类的，维生素 B 群等等都有关。那通常你一吃药就会有副作用的，其实大多数是你本来就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甚至有研究做出来，最近有国外的论文指出啊，吃这个生法的药物有副作用的人，居然有高达一半的人是因为心理因素，就是哇，我吃药了，我完蛋了，我要阳痿，我要阳痿了，
然后他就真的害怕，然后就阳痿。其实本来
自我正常的预言，
亲爱的，不要这样。
对，那他有一篇文章也很有趣，提到说，一群朋友一起吃的时候，反而没有副作用，
所以我才
在互打吗？
对，因为你看你朋友都硬邦邦的时候，你也就很有信心，想说我怎么可能是那个软的人？那你就不会有。副作用，
所以我要请同志界的妈祖婆润南来帮助大家形成一个吃掉法药的小群组，好吗？
就是 AA 这样子，
对，
大家围成一圈，
就说哦，我们很好，我们头发不掉了之类的，
我们头发不掉，我们阴茎也是硬邦邦，
对，那个阴茎软的去做体外震波好吗？
对，或是去趟健身房好吗？这样子，
对啊，因为大家也有说，就是很多人是去健身房，然后把睾固酮练了很多，然后导致秃发，有这种说法吗？
这个是大家的误解。有一些人是因为他在健身，同时喝蛋白粉，那有些蛋白粉或是饮品里面含有肌酸这个成分，那有肌酸的时候，
肌酸会吃欸，
你的睾固酮会增加，那你它的代谢产物二型睾固酮就会增加。那像一般人啊，他只吃蛋白粉的，或是他纯健身，其实不会让雄性秃的状况加重的。好像我有一些客户也都是健身教练，他们其实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让雄性秃更严重。
可是你的客户
对，但是但哦，我那个客户是天生额头高，对对对对对，之后他会就也会放在我粉专分享他植发的成果，
而且他的客户也不见得就真的是因为掉发困扰的。有很多同志朋友会找他去植胡子，
对，或是天就是说觉得怎么样植发际线看起来更美观。那其实检查之下他是没有雄性秃，所以不是说每个男生来额头高我就会叫他吃药，要看状况啊。
对，
如果是雄性秃的头皮镜下看起来头发会有粗细不一的情况，你就大概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他退步的，还是这个地方他只是天生的汗毛，其实有一些都看得出来。那你如果是天生的，其实像我那一个健身教练朋友，他也就没有吃药。
那我刚刚提到那个植发植毛的部分，是因为他已经吃药也没救了吗？所以我们才好有点伤心。
吃药也，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因为我个人是我自己心里面知道说我就是再过一阵子我就要来植发了，因为毕竟我很积极嘛，但是我为什么要吃药？就是为了要先消灭敌人啊，然后还有就是把自己的粮草养丰厚一点，因为你的吃完药之后，你的头发会变粗，
就是你的毛囊也是相对比较健康，
对，
因为没有人在攻击你，就可以先好好把它
好好的
长出来，
然后等它长好之后，我们再来把它移动到需要的位置。
好，我对这块是非常非常的好奇，就是是跟我想象一样，就是把那个毛囊或者是那个皮把它挖起来，然后去填到那个要长毛的地方。
最早的生发技术就是把那一块草皮挖起来，然后移植到前面的地，像拜登总统那个年代的，他们就是这样挖一块一块的。
拜登不是现在吗？
对，他其实没有，
他以前有植过发，是不是？
有，他是公开的，然后川普才是人家怀疑他有植发的这样子，但
他应该都有用发片吧？我觉得他前面这一块
特别的厚，像他们七八十岁了，他们当年植发技术就是一块一块挖下来，那后来进步到说我切一条头皮，我再一株一株取下来种。那现在近几年又更加进步了，我是用微创无疤痕的技术去把一株一株取下来这样子，所以就可以做到没有疤痕，
就像插秧一样，就是把那个苗这样子拔起来然后种下去。
对对对，那以前你就是要整块土地连着土地挖起来，
要死，我那感觉很痛呢。
可是毛那么多又那么细，我们比如说要填一块，然后你要一株一株这样插，不就要插很久？
插超，所以我们都会带显微放大镜，就是蛮费工的啦。
就可能一块就要花个三五个小时这样子。
对，那像我们是只做植发手术，而且每天做，所以我们的速度跟熟练度都很高，所以我们一天做好几千根，甚至一万根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是在大脑上面插秧我觉得超酷的。
哦，不是大脑，是头皮，
哦、头皮，
对、
欸，
没有这么恐怖。
这样会痛吗？
哦，我们会打一个局部麻醉药，而且有分长效跟短效，是让你当下手术比较痛的，那长效是让你回家不要痛起来的。
OK，
对对对。
所以我也好奇，就是为什么它换地方它还会继续长啊？
哦，主要是它周围的一些干细胞、哦、跟它的那个毛囊的毛乳突这个地方，就是你头发掉了它还会让头发长出来的那个构造，有没有？它这个只要移植过去它就会长。
OK，
对。
OK， 就跟，所以我可以移植到任何我想要长毛的地方。
是的，没有错。
所以很多人会想要植鬓角，就是像很多熊圈，或者是 anyway 不一定是熊圈，就是大家会
什么是熊圈啊？
我很难细究，
要先研究这个要三个小时。
对，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就是鬓角它是延长的，然后一直连到下巴胡须、嗯、然后甚至是中间有一条这样子。我也不是很懂，因为我看了很多网上面的图片。
我也没有很懂植胡的问题，因为我的胡子就是只要三天它就会全部都是胡子。
对，它就是好人都好奇怪，有些人就是头发很少，可是其他身体地方毛很多、
我可以把我的胡子植到头顶去吗？
可以啊，我们也是有客人这样做的、哦
啊、那为什么不做这一步？
我们会帮你评估你的胡子、就是
哦、好，没关系，我们不用在这里公开讨论我的病情。
因为胡子其实比较硬，对不对？
比较粗
啊，直到头发会不会、嗯、就是比如说他突然中间这一根头发长出来的时候就特别长，
或是他长不长？
它还是长得长。胡子我们身上会一直长长的，只有胡子跟头发、其他的都是长短短的就没了。对对对。
好，你在笑什么？
还是你
有些人想要一直长长，
心中有什么大胆的想法？
对，因为像有些人就我就等一下会聊到很多网友的提问，然后我就发现说有一块人他们就是身上毛发非常的多，然后一直想要把它除掉、嗯、然后同时之间有另外一块人就是说我好想要全身到处都有很多毛，就是腿毛啊、就是胡子啊、头发啊都要长毛，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把一些无用的毛植到我想要长的地方、嗯、比如说我把腋毛植到我的鬓角，这是有可能的吗？
这是做得到的，只是因为我们的体毛它都长得比较卷曲一点、uh-huh. 所以我们还是会跟客户说，诶，那这个地方长出来会是卷的，你可以接受吗？那大部分人其实不太能接受头或是脸上的毛是卷的这样。
等一下，可是这是一个假议题吧？例如说直到胡子这里来，可是胡子
你不会让它长长、啊、你会修短啊。嗯，对，所以它还没有变得很长很 Q 的时候，你就会把它修成一个型了。
或者有的人只想要胡渣的话，基本上就是它卷不卷都无所谓、啊哦、
对，这个是做得到的、哦、理论上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你有遇到这样子的？
我目前还没有，
这一集出去
没关系，就开放报名。
对，
就怎么最近都是从腋下要直到胡子的。
对，但我们有遇过就是腿毛的、嗯、对，就腿毛真的很粗，因为我们也会选粗的毛来植胡渣，看起来比较好看，不然会看起来很像女生的那个
汗毛
这样子、嗯、对对，
所以它是用腿毛来植到你的胡子、哦、
那一次好像是植在头发、哦、那主要是因为它后枕区就是后脑勺头发不够用这样。
所以通常大家一般是就是从后枕，就是这个叫什么头的后面，
因为那边是永不掉发区。
对，你看像我们长辈，比如说韩国瑜、苏贞昌好了，他们是不是
这个节目里面有要出现韩国瑜这个名字吗？
可是还有补苏贞昌，我想说就算了，
平衡一下，对。那你看他们怎么光是后面都还有一圈头发，那是毛囊构造不同的关系，那边就的毛囊不太会代谢出 DHT 来攻击你的唇妆。这样子，所以那边就大致上都还在。
所以大家是把后面这个植到前面去，那后面不就空了？
但是后面的头发，我们在手术前都会去估计你那边有多少密度、嗯、那如果密度够，一般来说你一平方公分有70到80以上的头发看起来就不会秃、嗯、那通常正常都是有120到130根。
那你知道谁会不够吗？
谁？
韩国瑜哦。
我没有要讲特定人，但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你到了韩国瑜或是苏院长那个年纪才想要去植发的话， 那就是你的候诊区也已经很少了，根本，然后再加上你前面的村庄实在是，你的土地实在
是
太空了，所以就来不及了。
对，
所以我们才不能等到那个时候才去执法。
对，真的有一些客人他会说，哦，我要等到掉到不能再掉再来执法，
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就是你，哎，你昨天不是那个没有头发怎么今天就有了，就是那个转变你会让人家觉得有很大的转变，人家一看就知道，哎呦，你是不是去整鼻子之类的，你是不是去隆乳，你懂我意思吗？所以 我才会就是很沉痛的就是要呼吁大家，就是叫润南一定要做这一集，
这有病友会
病友会
大家可以，
对啊，我真的要去开一个什么协会耶，因为我真的觉得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要赶快处理了，不然因为二十几岁如果处理是最好，那如果三十几岁大概是来得及，我觉得四五十就真有点累，有点辛苦了。
真的，而且越年轻的话，你头皮越有弹性。那你在恢复啊，或是我在种植的时候，状况都还是比较好。
不会这一株拔起来，哎，碎掉
断了。
不会，我们都还是会每一株都很宝贵的帮你取出来。
真的，每一株都很珍贵，你知道吗？
每一株很珍贵，
都是我的 baby。
我自己在想象说，现在的医疗技术不是都已经可以复制？或者是
复制虾米，
复制器官，
对
不对？对
啊，复制毛囊为什么没办法复制？
目前的技术真的还没有到。
毛囊那么神秘，
对，我们都有在 follow， 我们都有在 follow， 说总有一天可以做到毛囊复制，这样真的就太开心了。
对啊，你一株头发抓起来，然后到实验室复制一大排，然后再种回去。
对，这个我们。我和我们院长都有在高度的关注，或是
很遗憾的现在就是没有这个技术，
对，或是一些干细胞技术，但是没有效的我们就真的不想帮客人做，因为就
是
白花钱。
就是看得到这个曙光吗？
我觉得是有机会，只是不知道要几年这样子。
可能那个时候你头发也掉光了。
哎，那我有点好奇，因为刚刚就是虎咪都很强调说，哎，其实就是要早一点就开始做，然后医师这边的实务经验也是说，因为头发比较健康比较年轻，其实你在做什么样的疗程其实效果都会比较好，
因为你没办法预测你的头发会退到什么程度。
对，
就有些人可能退到第三期就这样，哎，有些人你就一路放任他退下去，可能就真的到第七期。像我有一个客人，他三年前的时候曾经有来评估 M 字植发，那时候是评估2200根，那他后来药只吃了一盒，他觉得，哎，还好啊，我刘海留长一点就好，好像不用花一笔钱植发跟吃药。结果
冷笑，
对，结果他今年来哦，五月的时候来，惊觉 M 字又更大 M 了，然后连地中海都跑出来，今年植了4800根头发，多花了20万左右。哦，他就真的吓到了。
这就是我想问的，就是我们都说要年轻点来做，可是年轻人就是没钱，就是到底植发它的费用，到底是怎么样的 range？
对，植发费用比较高，但是你如果愿意吃口服药，可以吃，先吃口服药，起码止损，或是有些人吃口服药其实会有进步的。那以植发来说的话，往往都是要就是好几万。那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你植2000根左右，好，可能就是要10几万，因为其实它还蛮费工的。
可是你讲两千根，大家没有一个
对2000根大概是多大的范围？
2000根大约是发际线，你如果是做发际线下降的话啦，大概是一两指宽，可能两指吧。
所以它可以让现在的马英九回到法务部长的马英九。
不可能吧。
哦，我很久没有 follow 马英九最近的照片。
那它可以让韩国瑜变成。
哦，韩国瑜那个真的没办法。因为就是你候诊区的头发不够拿到你前面，因为你它秃的面积已经都比后面来的大了。
哦，对，那可以就是中间放一撮这样。
对对对，
好像很多人秃中头都是这里还有一撮。哎，
对对对，会有人，因为我们雄性秃
像三太子一样，
对，男生就有一些类型，有些是只有 M 字，有些只有地中海，有些 M 字又地中海，有一些 M 字地中海，但是中间有一撮三太子这样子，对，蛮可爱的。
它地中海中间有个小岛，
真的有一个小岛，对，这也是一种 type 这样。
嗯嗯嗯，那我们刚刚有聊到那个植胡啊、鬓角啊，这个去做的人多啊？目前在诊所，
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人来做，但是相较于头发，还是以头发是占90%以上这样子。
那做鬓角这里大概要几根啊？
大概只要几百根。那有，可是你如果要连起来，就是你要络腮胡、口字胡，再加鬓角的话，就是要破1000根了。
那破1000根大概就是100000元吗？
破千跟对大大差不多，
所以做一个全套的胡子大概是十万。
对，十万到十多万，看大家脸的大小不一样。
对啊，真的。
还有你要的浓密度不一样。
那如果只要一个口字胡，
口字胡可能就是几百，口字胡有时候看浓密度。就有些人想要超浓的，那有些人想要说有点灰灰的就好，所以我们都还是会跟客户讨论。
所以大概是十万以内应该都是可以搞定的，哦，胡子的话
差不多啦。
所以这样听起来，大家其实可以开始检视和评估一下自己身上的毛的状况。比如说我的腿毛如果真的很多，然后觉得很麻烦，那我就干脆拿来指我的鬓角。对，就是可以来就是乾坤大挪移一下。
对，但主要是你也要不怕痛，因为我们的体毛长得很散，变成我手术的时候我打麻醉药就是
范围很大。
对，那有一些人听一听会觉得很害怕，后来还是改选取头发这样子。
那我好奇，就是那个体毛的那个摘啊，是痛在摘吗？
痛是痛在打针而已。
那还好啦。
对对对，
大家皮秒都打成那样子了。
对啊，
那个痛感应该跟皮秒差不多吧？
就打针可能就跟打预防针的。
哦，那还好啦，
那真的还好。
而且这几年大家已经打三次针了，这个真的还好。
其实大多数的客户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打针的痛比不上人家看到你觉得你不 OK 的痛，
心痛。
对啊。心痛比较难抚平啦，
真的真的。那因为我像我有一些跨性别的朋友，他们也是会想要就是让就女跨男，他们也会想要就是通常会吃一些荷尔蒙让自己长出一些毛发长胡子啊。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案例？
的确有。那我们目前诊所遇到的是就是男跨女，对，就是他
男跨女，
对，他想要留一头秀发，可是他的发际线长得比较阳刚，好像男生一般的啦都是比较方形的，有没有？
有一个角，
对，有棱有角的这样。那他是想要一个圆弧状，一个鹅蛋脸，这样子比较柔美，然后周围有一些细毛这样的发际线，所以来做植发。
我觉得这个社会给人的枷锁真的好多哦。因为像跨性别朋友我都很舍不得，就觉得很不舍，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然后连这个头发也要这样。
对，还
是可以用胡子，对不对？用胡子来弄头发。
但我们那几位客户好像本来胡子就不多，对对对，
他本来就已经有吃那个
荷尔蒙了。对对对，他们是本来来就没什么胡子了，所以我们也是拿后面的头发来植。对，那刚刚有提到说后面头发是不是就没了，这个概念很像比如说你买了一包大薯，然后我偷吃你三根，你是不是没有感觉？不知道被偷吃了。
OK，
对，会在意哦。
可是你没看到，你就觉得那还是一包大薯，
你好像觉得好像没有人吃吧。那你如果只剩小薯的发量，那我吃一点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变少，所以通常就是发量要够，然后我们再去取这样。
大薯跟中薯感觉没什么差别，可是中薯跟小薯啊，你就很有感了。
对对 对， 对，那就是我们后面拿头发的一个概念，这样。
这样听起来就是我们可能要先去做评估，
对，
然后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的头发或者是其他的毛发是越来越少的
，
然后之后呢就可以可能
吃药。等一下，可是我们好像没有聊到药费，对不对？
药
费
会
很
贵
吗？因为基本上我一直这样花钱出去，我也没有再算，因为想到头发再多少钱我都要留住它。
对，那刚刚有提到说药费是自然生发的疗程里面费用最低的嘛，那它一个月的花费大约是几百元，或是说像室内药通就比较贵一点，大概我觉得大概1000元左右就是可以解决的啦，
一个礼拜。
对，那像
没有一个月，
一个月一个月1000块以内，甚至500块以下，
真奶其实
对，那
可以了。
如果你要最省预算的话，黄医师也都会教你。比如说，你就是买，比如说你是吃，
黄医师是谁？
志成
，不好意思，我啦。就是比如说你是吃 finasteride， 就是比如说波斯卡柔配好了。那柔配跟波斯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其实内容物完全一模一样，只是药厂一个帮你切小颗，一个是大颗的。那你自己麻烦一点切药，你就可以省下8-9倍的药费了。
药局为什么不帮我切？
哦，因为有一些人他是吃射护腺肥大，他会需要吃比较大剂量
。
对，刚刚忘了说 DHT 这个物质除了攻击你的毛囊之外，它还会刺激你的射护腺肥大。
等一下，我爸最近射护腺肥大了，然后他也刚好是秃头， 然后呢，所以我就想问了，我一边吃这个什么
Dutasteride
是不是也会刚好会照顾我的射护腺？
你说的没错，因为你看哦，它的中文名称就叫视尿通，让你尿尿会通。嗯，对，那射护腺肥大就是你尿尿的那个水流会受到局限，你的水管就比较细，嗯，你知道吗？嗯，那像以前呢，啊，比如说我们在急诊室真的很多阿公很可怜，尤其是半夜哦，大半夜，嗯，
一直起来一直起来，
对，就是尿不干净或是整个尿不出来，然后来膀胱积的超大的，
然后
还要
导
尿，
天哪，嗯，
对，那导尿你如果说导一次不好，射护腺真的太大颗了，还要去做雷射啊，开刀，那开完刀有一些人就会还要有恢复期血尿啊什么的，就蛮辛苦的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药还有一方面也在照顾你的性功能，欸，
哦，对的，对，
因为你射护没有射护腺，你就没有性了，
哦，你就射得不远，这样对不对？
对啊，
是这样吗？
没有，这要请教泌尿科医师比较专业。嗯，
哦，所以其实可能刚好有这个状况的人，也可以在看诊的时候跟黄医师说，然后黄医师他在判断要用什么药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给一些。
对，那像甚至有些会提到说他开始落发之后觉得头皮好像比较油，那其实这个也跟这个雄性秃有一点点关联哦，就是我们的第一型无阿法还原酶它这一个代谢路径也会跟油头有关系，会比较去刺激你头皮的皮脂腺，嗯，所以如果有在吃视尿通的人呢，也有一半的人会觉得说，哎，头皮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油了，这样子。嗯，
就其实它可以改善很多很多的。
对，因为其实 DHT 这个物质长大来说啦，在我们成人世界它就是参与一部分的性功能，它不是全部哦，嗯，那它在我们小时候胚胎时期它是参与我们性器官发育，那青少年时期就是参与我们登大郎的这个第二性征，那长大之后就是参与一部分性功能，剩下就是刺激你射护腺肥大跟雄性秃这样子，嗯，
好像后面就是
在长大之后就
可以
弊多余力，
对对对，
就可以谢谢他，不用了，
对对对，谢谢，
请他休息，
可以了，
嗯，不要再攻击村庄了。
对，所以刚刚就是我们就是有聊到说，看完医生，然后就可以判断很多种疗程，
对，然后你吃药一个月大概就是1000块，
对，
那可能就
是
你就少吃一餐，
对对对，
嗯，然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植发的话，你可能之前也就要做一些保养，让你的这些毛囊是更健康，然后才有机会
降低植发的费用。
对对对对 对，其实就是环环相扣，你不能说我最后再来做植发，其实那个费用
真的已经，那就是真的是该害很贵，
真的真的，
对，嗯，而且有些东西真的不是钱可以解决的，嗯，就是
有一些是
你就没毛了，你要
对，
而且
你要怎么生给你？
我可以用别人的毛吗？
理论上可以哦，就像你是不是会有些人会接受别人的器官移植，理论上毛可
以，
欸，
那你可
以
借我吗？
我可以卖，我可以卖给你。
但是对，但是因为你们不是双胞胎，所以你们就
有排他性的问题，
对，会有排斥性的问题，那为了头发去吃抗排斥的药，这样子有点得不偿失，嗯，
太多了，
可是每个人都是有个价码的啦。看我们要开多少钱。
什么意思啦？所以我现在才是我一边吃那个视尿通，然后一边还有吃那个叫什么
洛宁定他。
哦，我跟你讲，我知道很多，我身旁有很多猴朋友们，他们都想要胡子，嗯，所以他们都会直接擦那个洛健那种生发水，还会特地去美国加拿大的 Costco 买便宜的洛健的生发水回来擦，然后就真的是每天这样擦，每天这样擦，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擦了一年之后，他终于有一点小汗毛出现了。
我够辛苦，欸，
很辛苦，然后一直到我就是找到了黄医师，就是我同学，我就说，哎，欸，黄妈，那个我听说擦生发水会有用，那我要擦嘛？他就说 ，no， 你知道吗？这个生发水可以直接用吃的更有效
哦。对，它有口服剂型，而且它是比擦的更早出来哦。它在1987年是作为血压要使用，可是其实它降血压效果是非常差的。那它降血压的基转是扩张你的末梢微血管。那让你的，嗯，对，
好像会变得硬了，
对啊，好像是勃起药物，
跟某种药的剂量，听起来有点像这样子，嗯嗯。那当然没有那个 那么强的效用啦。那后来就发现其实影响血压的是你比较中大条型的血管，那个对血压比较影响，那你末梢微血管那些其实对血压没什么影响啊。那反而发现它的副作用呢，就会有一个多毛症，就会发现吃这个血压药的人好像毛发长得特别好，因为像毛发就是很末梢的血液循环啊。那比如说像你缺乏运动啊，或是说你手脚容易冰冷，这些通常都是末梢循环不好的一个表征。那所以说后来就开始有研发做成生发水，对。那最近也开始有很多研究发现说，低剂量的食用啊是安全，而且对生发是有效的。虽然在台湾口服的还是 off label use， 就是适应症外用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使用的。对，它副作用其实像我在吃，就是有一点长一点手嘛，是可以接受的，不会长成像猩猩这样子，对，
就不会变成一个那个
对，不会变
毛怪啦。
对，因为刚好就是
如果变毛怪，那植发的医师还要做生意吗？
不是，
对，
变毛怪你就刚好可以从手脚然后来植头发，
对呀、啊，
蛮好的、
但是就是不会变毛怪，没有那么美，不用想那么好。
因为你看，其实你手毛怎么长都还其实还是
细毛比较
细
的，
对对对
对对。可是腿毛可能就会粗了，
对，腿毛可能粗一点。
因为我们刚好我就是之前就是有问我的 IG 上面的朋友，他有没有什么毛发上面的问题？我就发现，就真的是这世界上就是这么的不公平，就是有一群人。就觉得自己毛太多了，胡子太多，身体的毛太多，然后他们其实也很困扰，就是像我们一样，就是每天都要很认真的去刮胡子，然后一直刮一直刮，然后也很容易产生毛囊发炎的问题。
对，
然后另外一群人就是我没毛，我好想要有毛，我头发好少，我胡子好少，我要做鬓角这样子，就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那所以我就是有收集了一些问题想要来问医师。
好的，
那就有人问，就是大家会对毛发上面的一些知识开始这样子，就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可不可以从阴毛、刚毛或者是腋毛拿来植到胡子或者是头发上。那刚刚我们已经有达到一个结论，就是其实学理上是可以的，
对，理论上是可以的，
只是这些毛的状态可能不会，
也是要让医师评估一下，
可能也不见得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对
对, 对，所以好，这题先 pass。 那有个问题很奇怪，就是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为什么阴毛是卷的啊？
阴毛是卷的，我觉得是一种长期演化的过程，因为它如果是卷的毛呢，它比较有一个我们俗称cushion 的作用，就是一个缓冲保护毛发覆盖啊，它就是一种保护保温，那免于你遭受外面的一些脏污啊，甚至说细菌啊、霉菌孢子的一些直接攻击这样子。
我们不应该修毛。
我们可以，因为现在已经是现代化20世纪了，
对，因为我们现在人类你有穿，
你看那里不会，对，
我们每天会洗澡
的啦，对，你有穿内裤啊，以前那个什么，以前人可能是包一片树叶啊什么的，那我觉得是长期演化过程，你阴毛长得卷的人他比较不容易感染，那也不会容易受伤所以这些长期演化就变成说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是卷的。
那腋毛呢？
腋毛其实也是腋毛，我觉得这个比较难想象。
腋毛是不是它应该要被退化掉？
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一个保温的效果
哦，因为这边有什么淋巴或者是什么吗？保护它的温度。
对啊，对啊。那也很靠近心脏这样子那这个就比较无解，那也有可能是像盲肠一样，就是它也退化不掉，就是它在那里没有好处也没有什么坏处这样子。对，
那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很想要让自己的体毛变多，是不是就可以去吃刚刚医生说的那个药
洛宁令？
的确是可以，
但是要看过医生，
对，还是要评估，真的药也不要随便乱吃这样。而且大家吃这个药长体毛状况其实不一样，有些人很幸运他真的就只有长头发，那有些人他可能反而是腋毛啊或其他的体毛长得多这样所以也 不太一定
那另外一个朋友呢，他是常常要自己刮体毛然后就是刮一直刮然后就一直发炎，
对，
这个部分医生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通常你刮毛就会发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你的刮毛刀不利，那不利的状况下毛囊容易拉扯，那拉扯啊你毛囊受伤它就容易发炎这样子。那再来第二个呢是有可能是它的这个刀片 不好，或是说清洁没有做好，那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破皮，或是皮肤变得你的角质层变得比较薄。好，有时候刮一刮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有一些白白的粉，嗯，那其实就是你的角质层啊。那有时候皮肤比较敏感脆弱的人啊，就会那边就会形成一个防疫破口，嗯，那其实我们的表皮
就会被入侵了，
对，我的表皮其实本来就是有细菌的哦，嗯，所以你看打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要消毒，嗯，那是表皮本来就有细菌，那
所以要学我刮胡子之前我会把我的刮胡刀用酒精棉片消毒完一次之后，
哦，这样很棒，
然后再消毒要刮胡子的区域，
对，然后要润滑一下，你要有一些
刮胡泡啊，
对，要有润滑才不会这样硬拉，嗯，硬拉一来有一些破皮嘛，那有拉扯就会毛囊炎这样子，
嗯，原来是这样子，嗯，而不是说因为一直刮，而是说就是刮的过程
刮的过程有些，嗯，对，
它的刀片或者是就是那个胡子那边要稍微消毒一下，嗯，
对对对。
那有一个朋友他是问说，就是市面上有像那什么居家的除毛仪，嗯，他可能是用雷射或者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是有用的吗？
这个东西有用，但是其实使用上会觉得不是那么便利，就是其实啦，你刚开始用觉得好像很便利，但是通常我会建议用居家除毛仪的，你是要它你是只有细毛的，像女生的这一种的，嗯哦，比较有效，你如果是那种粗毛我觉得会很没效，而且这个一个礼拜至少要使用三次，就是你要持之以恒，而且使用一次的时间其实还蛮久的，嗯，就是你要有时间有耐心的去用，那它才会，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像生发水的感觉，嗯，就是它有用可是又没那么有用，那你要长时间持之以恒去用才会有效果，嗯哼嗯哼，这样，那你如果要比较有效，可能还是要去可能一些医美或是皮肤科有一些比较高能量的雷射，这样比较有效。那像雷射为什么要打这么多次呢？因为我们雷射除毛，你不管是居家或是你在外面的医疗院所打的，我们打的都是生长期的毛囊哦。那像我们刚才说毛囊它是不是有一些生长周期，所以才会说你要打这么多次，因为你要它回到生长期，你去打它你才打得死它，嗯，对，所以才有人可能要打个六次啊七次甚至更久，
就醒来的你就要再打一次，
对对对，那月初的通常要打越多次，嗯，对，大概是这样，
原来如此。
站在我这个毛友病友的立场，我是建议大家就是日子还久的，不要那么快对他赶尽杀绝，哪一天会用到他都不知道。
你要说我的阴毛那么茂盛，我就来植我的胡子，嗯，或植我的头发，其实也是啦。所以因为像我自己就比较不喜欢就是剃光，我是就是剪短和打薄，嗯，
修剪一下，
对对对，修剪其实就可以了，嗯，
对对对，还是让它有一点保护保温的作用这样子，
嗯，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那个直鬓角的部分啊，嗯，我会觉得说这个直鬓角这件事情它基本上就已经跟医美很有关系了，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说这个人的脸型，然后适合他的鬓角长什么样子，
嗯，有人拿着某个人的照片跟你说我要这样的吗？
有啊有啊，当然会有，哦，对，
这个压力很大哎，欸，你要溜去直到歪掉这样子，啊，
不会，因为我们都会有画记号线，啊，而且你知道我们手术当天怎么画，就是你咨询的时候会画一次嘛，画一次我们算面积，那手术当天是我会先用白色粉笔画，白色粉笔画完你看了 OK 再用紫色记号笔更明显画一次，画完我再带你去拍照，拍照再把它放在 iPad 上让你看各个不同的角度，因为侧面你啊，
就是给他一个模拟的感觉，
对，因为你侧面你这样拿镜子看根本就看不到， 对，所以我们就会侧拍然后再放出来让你看，嗯，这样子，对，哦，
所以就是真的是要毕竟都要花钱去让自己变好看了，
对，
这些东西都要
就要再三确认，
对，嗯，哦，所以，啊，医生的这个美感是怎么训练的啊？因为我知道你们医学院也没有在
写毛笔字啊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看个人，像有一些一出来就很有艺术家气息，或是像你
小时候，那你觉得哪个医生比较不美？
哎，这个我们私下的私聊私聊的。对，像有些人学画画，他可能就真的很会画画，要，嗯，有些人就大家就是专长的地方不一样。但我是觉得我小时候应该在做美术应该都还不错，
对，我们国中传纸条的时候他就会画画，我都觉得很可爱然后像我记得有一次国二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推做当学艺股长， 你还记得吗？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班每年必报都是要得全年级第一名的，然后但是我个人是一个超级没有美感的人，所以我就找了他，然后还有其他有美感的人，然后就我负责买饮料，他们负责做必报。
哦，对 对，我记得就一起做必报这样子。
对，然后我是负责买饮料的那个人，对，所以他这个美感我是有保证，而且你也得过什么这些比赛的第一名啊，所以我觉得还好。
所以他在挑医生的时候，其实这个部分也要稍微看一下他曾经做过的案例
作品。对，所以我在整间还是都会拿我的作品给客户看，让他觉得说，哎，他喜欢我做的作品。这样比较像我们其实去外面吃饭或者是要去做什么，我们也喜欢看人家作品啊，道理是一样的。
对对 对，啊，好像跟刺青师有点像的。
对，
就是在脸上的刺青。
对，
然后但我觉得就是有比较多想植虎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 prefer 就是 LGBT friendly 的医师。嗯，
当然，
因为我知道的是有些人去问就是比较大咖的那种生发诊所的医师，然后讲胡子这件事情，可能因为植的根数比较少啊，就可能他那个赚不到那么多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然后就觉得就有点尴尬感。嗯嗯嗯，对，但我觉得你那边应该还好吧。
对啦，
你们有 gay friendly 吧？
我们这边同志圈客户超多。哦，对，尤其是我的客户还蛮多的。嗯，他们可能觉得我蛮好聊的，我觉得
蛮 man 的啦。
对对对，所以我也觉得其实
声音很舒服。
其实我在日常生活中的gay 友就蛮多的。对，
真的是找到一个舒服的一个医疗的过程，其实也是蛮好的。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最后一题啊，有一个朋友他就问说，他如果本身就有这个雄性秃或者是就是秃头的基因，那如果我植了会不会也很容易又不见？
就是我们主要还是会去评估你后脑勺的健康程度，有一些少数啦，雄性秃是弥漫性的，就是它虽然后枕区比较健康一点，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萎缩的毛囊哦。那如果它所需要的根数不多吗？还是因为我会手术会带显微放大镜，我会去挑它健康的毛囊来植，这样植上去就不太会掉下来。那基本上如果它后枕区整片都是健康的，那就是雄性秃的安全区，就是永久法，植上去几乎都不会再掉。那像有一些客户啊，几年后会回诊，那通常回诊就是，前面 M 字它植的还在，但后面又有一个 M 的 gap 出现，那这些客户回
两个 M，
对，一个黑的，一个白的。那这些客户回来，我反而可以被反馈说，哦，之前植发还真的没有掉，哎，这样子，对对，
是真的有效的，
对，
那个钱花过就是在那里。
哇塞，这个 M 一直往后，
那现在怎么办？他是不是要再补？
他有就有一些还来得及，就还是用会用头皮镜照。如果他只是集体变细，那他就把药吃回去，他又长回来。那有一些就太慢来了，就真的看起来哇完全萎缩了，那就真的要再植。对，还是会看情况。哇，对，
好复杂，感觉是一辈子的功课。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上次有问我们的一个共同好友，就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想去植发，他就说因为他觉得植发之后至少保证你十年的黄金期，你还是可以看起来是好看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后来才发现说，哇，原来头发跟颜值这么有相关。因为像我以前不太整理头发，所以我觉得我化再漂亮的妆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就是不漂亮，然后我后来真的开始弄好头发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头发真的很重要。
对，所以我就会想说，如果我今天植发花了10万块的话，我就把它摊提到10年去，然后就一年就是花1万块，就说这样好像感觉也还好，
其实也还可以。
对，然后10年之后，也许我就不用靠脸吃饭了。现在也没有靠脸吃饭，
对啊，
就颜值容貌可能就没那么重要，就觉得说那我就剃光头好。那可是至少现在30几岁的我，我还是想要有头发的呀，就我还是想要有给自己一个选择啦，不想要那么快就躺平就放弃这样子。
对啊，因为外表对于一个人的自信心还有你的人际关系啊，这些其实都蛮有关的。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是业务员啊来植发，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第一印象
门面啊。
对，那像我们现在是戴口罩的时代，
对，
你的颜值就是你的口罩以上这样子。
反正就是要注重头发，因为遮不住这样子。
皮秒最近都觉得不太需要做了。
口罩要开始摘了，还是要回去做，
你要回诊一下回去做皮秒。
对啊，
对，那有一些就是落发的客户，他 就常年都需要戴帽子，因为他觉得不戴帽子他真的不敢出门。嗯、我就觉得哇，也是蛮心疼 的，就是对。
可是我觉得戴帽子好像是一个就是 loop， 就是你戴了帽子，你以后里面又闷，然后万一帽子又脏，又会影响你头发的健康。那真的不是，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可以
是长久之计、
啊、对，不是长久之计啊。对，
是。哎，我最后想要请就是黄医师，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要怎么保养我现在的头发，然后我可能是不是也需要补充一些什么样的营养素？嗯、就是如果说我也还没有需要去看医生之前，
对，
我可以做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先撇开刚刚说的这些正规治疗嘛，那我最建议的就是定期的按摩头皮，嗯，这样可以促进它的血液循环。那血液循环好，你的毛囊就会比较活跃。好，比较活跃的状况下，你的休止期啊跟脱落期就会比较短。那再来是洗头发的时候啦，洗头发的时候可以顺便按摩之外，也要注重清洁、嗯。那有一些是可能上面卡太多脏东西呀、啊，或是有很多细菌，会有一些毛囊炎啊之类的状况，那也会让你的头发不健康。嗯、那在饮食方面呢、啊欸？
我插一个，
好，
洗完头发要马上吹干吗？
洗完头发尽量还是就是吹干比较好，因为头发湿湿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皮肤有温度，那有温度又湿润，哇，这个是超
细菌的，
超级利于细菌跟真菌生长的一个环境。
然后如果又马上躺在床上枕头睡觉，
对，
感觉就是那个实验室、欸、
对，所以对，主要就是这个卫生的问题啊，一二来也怕会着凉啦、对，所以就是就尽量把它吹干这样子。那你的吹风机要距离你的头皮有一段距离，就是不要很烫。那像我们洗头也不要用那种真的很滚烫的热水去洗，就觉得哇，洗的好像很爽这样，尤其是寒流来的时候，就尽量用温凉就好了哈，顶就不要超过40度，可能38、39度是最适当的这样子。那再来呢，像女生洗完头的话，诶，这频道会有，应该还是会有女生听嘛，就是不要这样大力去这样搓揉你的头发、就是你应该是要拿毛巾压干、那压干然后再吹这样子，比较不会分叉。对，那再来呢，就是如果头发长，有些男生也留长头发，你尽量把头发梳顺了再去洗头，这样才不会过度的拉扯、过度的拉扯也是会伤害毛囊。像我们有些客户是有拔毛癖，就是他可能一焦虑、工作一忙，他就开始、哇一直拔，通常拔同一撮，诶，拔到最后还真的就没有长毛了、
欸、所以做爱的时候不要一直抓人家的头发。
什么时候会抓？我好像没有被抓过。
会吧，就是有些体位的时候会抓头发、
我会觉得这是我的 baby， 不要抓他们。
可能要这个长度才抓得住吧。
对对，要稍微有点长度，
所以你会被抓是不是？
就是有一些体位，就是从后面来的时候，对，你太多了吧？
是不是很像骑马的缰绳？
对对对对对对，会抓头发啊！有些人然后就享受那个好像被虐、为虐的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在养生界，有没有在养生馆，他们有时候会轻拉头发，觉得这样可以强健、轻拉还可以啦、他们觉得好像可以强健发根。
没有，你知道去按摩只要又动到头发，我都会说 这边 pass，
不要，
你
不要
碰。
对对对，脆弱的还是 不要这样、除非像润南这种的。
好了好了，就让他抓一下。
润南的性伴侣们以后可以狂到他的头发，没有关系哦。
抓太用力我可能会打你。
可以当骑马这样子。
那饮食上面呢，像有些食补什么，现在会吃什么
芝麻、
黑芝麻？
黑没有用啊，我都吃过了。
但我觉得那个要吃一头拉苦可能才有、那一般来说啦，比如说我觉得齁，要食补比较有效是白头发，因为有些人白头发是因为中医俗称的气血不足啦、或是血液循环差，或是缺乏一些锌啊、缺铁啊等等的。
那要去找你老公欸，
对，
因为他老公是中医。
我老公也有在做这一块、就发现像但是先说有一些白发是遗传性的，像少年白，那做这些事情就是延缓它的发生、或是有些人他可能哇三四根头发，那他就开始保养，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是用食补才是最有效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保养品呢，比如说是不是要吃锌啊或者是什么的？
对，像我就有是吃补充锌、铁、生物素、维生素 B 群，那蛋白质也要补充足够哦，因为我们的头发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些角蛋白啊之类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摄取蛋白质才够量？那比如说你如果都完全不吃肉的人好了，你一天至少要吃2颗蛋的蛋白质量 就还 OK。 那 有些人说、欸、不是说一天只能吃一颗蛋吗？不然胆固醇会过高。其实后来发现通常你一吃蛋胆固醇就高的人是你本身就是有高胆固醇的体质，因为那个也是跟代谢有关系的哦。嗯、那有些没有这种体质的人，他一天吃再多的蛋，他胆固醇也不会高、哦、那再来呢，其他的肉类就是吃你自己一颗拳头的量，蛋豆鱼肉都就蛋豆鱼肉奶这些蛋白质啊。那你如果吃猪肉鸡肉，就是你一天吃你至少一颗拳头的量、嗯、这样子。
这刚刚说的其实都是一个基本值啦，就是可以维持你日常生活你头发健康的一个状态。
像有一些人他就是突然间快速减重，或是他我有遇过客人哦，要还愿改吃素的，然后哇开始狂掉发。那有一些妹妹减重，她来哦，她只每天只吃生菜或跟燕麦，那当然完全没有蛋白质的摄取啊、嗯哦、所以要减重啊，改变饮食习惯还是要注意均衡这样。嗯嗯，
好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黄医师还有虎咪来跟我们分享这个。
我真的万般没有想到我第一次上节目居然是聊这个话题，我原本以为是要聊旅游之类的问题你知道吗？
可是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欸、就是很多人
重要，
很多人可能不讲，可是他其实自己都在焦虑或者是紧张或者很在意这个自己头发的问题。
真的，我们三十几岁我觉得在身体上值得投，可以说值得投资的就是健康之外就是牙齿跟头发、嗯、因为这两个你只要每一不注意你要回复就要花很多的金钱这样、嗯、
对啦，其实也不是恐吓大家，可是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哦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去维护而且是你在意的，或许就是看医生然后去了解自己的状况，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一步。嗯嗯，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黄医师和胡咪来跟我们做分享。
谢谢，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已经就是胡咪的这种经验就是吓坏，就是赶快照镜子这样、啊、因为就是非常激动。
因为我是真的很害怕、啊、
真的真的、嗯、好了，哎，那黄医师这边的诊所是在台北市吗？
对，就是在我们东区那边忠孝复兴站附近、嗯
哦、那蛮近的。
对， DCDC 生发诊所。
好啊，我也会把
大家
黄医师的这个诊所的资讯放在我们节目的资讯栏，然后应该有折扣吧？
当然啦、啊、就是是那个润南介绍都会有黄医师特别的优惠。
是是是，我就把相关的资讯放在节目资讯栏里面，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的话，至少第一步可以去问问看医师、嗯、你真的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然后你需要怎么样的协助。好，那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两位，谢谢
谢谢润南，谢谢虎咪。
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